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啊，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到第六章。那么在这一章呢，就记载所罗门王开始来建圣殿，以及就是比较详细的来记载这个圣殿的建造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材料。我们把这一章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的六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38节。这章经文就是篇幅有点长，但是还是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列王记上》一章，六章一节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密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旁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悬人的楼梯，上到第2层，从2层可以上到第3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的坎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王说：论到你所建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请大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所罗门建造殿宇，殿里面用香柏木板贴墙，从地到棚顶都用木板遮蔽，又用松木板铺地。内殿就是至圣所，长20肘，从殿到棚顶用香柏木遮蔽。内殿的外殿长40肘，殿里一点石头都不显露，一概用香柏木遮蔽，上面刻着野瓜和初开的花。殿里预备了内殿，好安放耶和华的约柜。内殿长20肘，宽20肘，高20肘，墙面都贴上金金，又用香柏木做坛包上金金。所罗门王用金金贴了殿内的墙，又用金链子挂在内墙前门扇，用金包裹，金片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内殿前的坛也都用金包裹。他用橄榄木做2个基路伯，各高10肘，安在内殿。这一个基路伯有2个翅膀，各长5肘，从这翅膀间到那翅膀间共有10肘。那一个基路伯2个翅膀也是10肘，2个基路伯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这基路伯高10肘，那基路伯也是如此。他将2个基路伯安在内殿里，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这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这边的墙，那基路伯的一个翅膀挨着那边的墙，里边2个翅膀在殿中间彼此相接。又用金子包裹2基路伯。内殿外殿周围的墙上都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内殿外殿的地板上 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内殿的门扇、门楣、门框，门口有墙的五分之一，在橄榄木做的两扇上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贴上金子，又用橄榄木制造外殿的门框，门口有墙的四分之一，用松木做门，这扇分两扇是折叠的，那扇分两扇也是折叠的，上面刻着基路伯、棕树和初开的花，都用金子贴了。他又用凿成的石头三层，香柏木一层，建筑内院。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的根基。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好，感谢神啊！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来是行在神的光中啊，不落到啊我们自己的黑暗当中。你的话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存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就记载所罗门王来建造圣殿。是所罗门王做王第四年开始建殿，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480年了。然后呢，总共建殿的时间呢是七年，一共建了七年。那么这个殿的尺寸大小呢，在整个从外部的来看的话，总体的尺寸大小在第二节、第三节都有记载。如果我们就是有印象的话呢，差不多就是几十肘啊，就是40肘啊，60肘。我们来看到第二节啊，长60肘，宽20肘，高30肘，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尺寸来看的话呢，就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宫殿，不是啊，60肘，可能60米都不到啊，40多米吧。用今天的来看，所以呢，后来到了这是所罗门王为神所造的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殿是非常非常的精心设计、精心制造啊，然后耗时也是非常长的时间，七年的时间啊。虽然这并不是，就是我们一想到神的殿啊，有时候没有仔细从圣经中来看，我们会想到哇，一定是非常非常恢宏啊，规模非常巨大啊。其实呢，神让所罗门王所造的殿呢啊，并不是规模非常巨大的殿。那么到后来希律王造的那个殿，那是规模非常巨大的啊，那是规模非常巨大。但是呢，起初神让所罗门王造的殿并不是就是啊规模极其巨大的殿啊。那么啊，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也知道希律王为什么要造圣殿呢？希律王是不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呢？就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希律王，他是主要是为了迎合以色列人啊，迎合以色列人。结果他造了一个规模无比巨大的圣殿，结果用来做什么呢？在殿里面来做买卖去了啊。所以已经背离了圣殿啊这个意义和初衷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甚至今天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啊所谓的那个锡安主义啊，他们一直在也要在想所谓的重建圣殿，但他们心目中的圣殿也是规模极其巨大的，就是希律王的那种圣殿。其实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要回到神 就是让所罗门王造圣殿的这个初衷。好，说它规模不是特别巨大呢，并不是说这个圣殿啊不够荣耀啊，并不是这样的啊。但是圣殿的荣耀不是靠它的啊规模啊，不是靠它的这个占地面积啊。就好像圣殿真正所宝贵的不是圣殿里的金子啊。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就把圣殿的金子看得宝贵。其实这完全背离了圣殿的意义。其实黄金在圣经中比喻什么呢？比喻经历过试炼的信心啊，信心经过试炼就像黄金一样，或者比黄金比金子更加宝贵啊。所罗门建殿的时间呢，是他做王后第四年，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480年了，所以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共建造圣殿的时间呢是7年，圣殿的尺寸和大小，我们刚才简单的回顾了一下。那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建殿的过程中呢，任何铁器的响声都听不到，其实是非常非常安静的过程啊。你看我们今天去到任何的建筑工地一定是很吵闹的啊，但是建圣殿却是非常非常安静。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么安静呢？就是他们所有的这种材料啊，尤其是石头全部已经雕琢就是到最合适的尺寸，就不用到现场再去修改再去雕琢了。尤其是它的石材，就是已经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可以说每一块石头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因为每一块石头放的位置是不同的，那不同的位置就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尺寸，那么每一块石头都不用在施工现场再临时进行修改，临时进行雕琢。不好意思，也就是说全部都预备好了啊，再不需要用什么锤子啊、凿子啊、铁器啊来叮叮当当敲来改啊，然后到那里事实上就是一个堆的过程，然后搭的过程。那么在建造过程中呢，神对所罗门王说话啊，特别说话，我们一起可以来看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中间，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所以正在建殿的过程中，这一定也是一个很繁忙的一个过程。那么神的话就临到了所罗门。那么这个话其实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是鼓励所罗门啊，鼓励，也可以说是一种提醒，就是论到这个殿呢，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殿在以色列民当中，并不意味着神一定就在以色列民当中。神怎样才在以色列民当中呢？就是以色列民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遵行神的一切诫命，那么神就在以色列民当中，神不丢弃以色列民啊。所以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并不是说这里有一个殿神就在这里，并不是的。其实神在提醒所罗门啊，论到这个殿啊，你若遵行神的诫命，或者以色列人遵行神的诫命，那么神就住在这殿中啊，因为这殿就在以色列民当中。那如果不遵行呢，那么神就不在以色列民当中。所以并不是因为这个殿在这里神就在这里，并不是的啊。所以这句话一方面是提醒所罗门，或者是鼓励啊，一方面鼓励所罗门啊，在为神建殿；一方面呢，也是提醒所罗门不要忘记建殿的初衷，你建殿的意义是什么？ 建殿的意义是要让神在我们神的百姓当中，这是建殿的意义。那么那神怎样在神的百姓当中呢？是要神的百姓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行意，神才在他的百姓当中啊。所以不要错误的认为好像给神建个殿，神就会一直就在这里。神其实是提醒所罗门王。所以后来事实上看，虽然这样精心建造的圣殿啊，最后也被巴比伦王也毁了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背逆神，偏离神啊。虽然有个殿在这个地方，但是以色列人的心早就远离神了。那么特别在建殿的过程中，神特别对所罗门王说话。然后呢，刚才的经文也谈到了建殿的一些细节尺寸啊，材料啊，布局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不再那么详细的去看啊。所以这个长度到底预表什么呀？那个基路伯的翅膀十肘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这个我们就不太去详细的去看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殿啊，这是属神的殿。首先这是按神的心意建造的，神是这个殿的设计者。设计者具体的看，就是这个殿的规划设计是神做的，设计师是神啊，不是所罗门，不是大卫。那么在历代志上的28:11-12，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库圣物府库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也就是说，所罗门王从神那里，从神的灵那里得到了这个设计图啊，这个圣殿的设计图应该是怎样的啊，这个样式啊，房屋啊，一切的样式，大卫从神那里得到，从神的灵那里得到，然后大卫把这一切又指示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这个圣殿说它是神的殿，它是按神的心意来建造，神是设计师啊。神，我们刚才说这个殿的规模不是特别巨大，我相信一定是比不过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空中花园了，那是一定比不过啊，然后也比不过所罗门为自己建造的宫殿啊，那是肯定的。所以，但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就是所罗门王是这样，就是没有把神的殿规模建得特别巨大？也不是啊，也是遵循神的心，神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样式都是出于神啊，神把这个样式告诉了大卫，大卫把这个样式告诉所罗门，神是设计者。然后呢，神也指派由谁来建造啊？历代志上的28:2-3啊和6，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6-7，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殿的建造者是神指派的，神设计，神指派啊，神指派谁来建造。这像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这像就像当年神在西乃山上告诉摩西应该怎样建造会幕，事实上是一样的啊，会幕应该怎样建造，用什么样的材料，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布局，怎样的样式，全部是摩西从神那里领受的啊。那么其实所罗门王所造的这个圣殿也是这样的，这个样式啊，大小设计啊，制造啊，也是全部都是神的心意啊，不是出于大卫，也不是出于所罗门，是出于神，然后是为了神的荣耀建造的 为了神的荣耀建造。那么我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圣殿呢也是预表今天基督的教会，预表神的家。好，我们来看圣殿的建造。我们刚才说到时间是所罗门王做王的第四年，那么前三年所罗门在干什么呢？他当然处理一些国内的事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他也在准备材料，也在准备这个建殿的材料。所以他真正开始建造圣殿是第四年，但是是不是他说前三年他都在做无用功，也没有在做无用功，所以做预备做准备事实上也是在做神的功。所以圣殿的建造并不是说从建造那一天才做神的功，在前面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大卫做的预备工作准备工作，也都是在做神的功，也是在为圣殿做预备的功。然后建殿的是没有铁器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没有铁器的声音呢，就不用使用锤子这些东西凿子再临时的来修改这个石头这说明什么呢？首先这个殿是精心设计的，设计到足够足够的细节也涉及到每一个石头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应该是什么大小，以及它周围的石块应该是怎么去尺寸上跟它衔接所以这个大家在座的有很多工程师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设计是极其精巧的精巧到每一块石头，以至于这块石头拿到那里放在这个位置，然后跟周围的石头放在一起正好就可以形成某一个局部的一个设计然后呢不仅仅设计是极其细致和精心的，那更重要的就是预备了，每一块石头也都全部切割那个雕琢成它设计的那个样子，然后是完全符合它设计的那个样子，一点偏差都没有。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一直比较粗心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是大家会不会联想到你玩你的那个乐高是不是然后但是呢我相信所罗门的圣殿当然不是乐高玩具了就是固定的模块你去拼接当然不是那样。那么它每一块石头其实可能尺寸上都有差异的我相信每一块石头可能都会有确定它一定要在那个位置，所以我觉得是对施工的人来说也是要求极其高的要求极其高。所以经过了极其精心的设计，极其细致的设计，然后呢极其的这个精心的准备，以及每一块石头每一块材料的雕琢都不需要到现场再去改动它了这已经全部预备好了。然后建造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一个把这个石头垒在那个石头上面当然中间会有一些粘合粘接，但是一定是非常非常紧密的紧密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结合的是非常的好，或者说彼此放在一起搭配的是非常的好。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圣殿也预表今天的教会我们也或者说神的殿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神殿里的一个，也是一块石头，是不是活石那么就像圣殿里的那块石头是一样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也是彼此来搭配，彼此来服侍，一起来建造出神的殿每一块石头一定是按着他自己的那个尺寸已经被精心的预备雕琢了然后呢每一块石头一定是在他应该在的那个位置因为他就被设计成在那个位置这样的话才能彼此配搭搭建成神的殿。建殿过程中神对所罗门说话，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其实神提醒所罗门就是不要把这样的一个圣殿要理解这个圣殿的意义。圣殿其实表达就是神在我们当中 但是神到底怎样跟他的百姓在一起呢？是神的百姓遵行神的诫命，神才跟他的百姓在一起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殿在这里神就一定在这里，并不是的。其实神是提醒，这样提醒所罗门，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这样对所罗门王的提醒呢，到以后就被以色列人就丢到脑后了。以色列人把这个圣殿建了之后，他们就认为神就在我们当中了啊，他们就不再去遵行神的话。他们说你看圣殿在这里啊，神就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任意而行，反正神就在我们当中，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呢，就神就兴起先知，许多的先知那么当中典型人物就是耶利米了。耶利米就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流泪提醒以色列人，就是不要认为我们当中有圣殿，以色列民当中有圣殿，神就在我们当中，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要遵行神的旨意神才不丢弃我们。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神一样丢弃我们跟我们有没有圣殿没有关系哈。那么在耶利米书七章三到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利米书七章三到八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这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那么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就一再的告诫以色列民，就你们不要相信那些谎话。谎话是什么？谎话就是你看神的殿在我们当中，神的殿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一定平安，这是谎话啊，这是谎话。他说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为，你不要再欺压你们当中寄居的了和孤儿寡妇，这个地方你们不要再去杀害那些无辜的人也不要去随同假神别神来害自己，不要再做这些事情。如果继续再做这个事情，神一定抛弃你们神一定抛弃你们你们不要就说神的殿在我们当中，神就一直在我们当中，这是谎话其实这个提醒呢，在建殿的时候神就亲自提醒了所罗门但是遗憾的就是以色列人没有记住这样的神对他们的一个提醒和警告或者所罗门都没有完全的去遵行。因为我们看到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也就背离神了也就跟他的那些嫔妃去敬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偶像了他以为他建了一个神的殿，他的国就安全了其实就是把殿当成了一个偶像，这就完全背离了圣殿的意义所以到了这个巴比伦王的时候，巴比伦王被称为上帝之鞭当然他是一个邪恶的王了，但是神许可这个邪恶的王去攻击以色列人，也是对以色列人一个管教那么耶利米就预言这个圣殿要被毁，因为以色列民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当然好几个先知都这样预言，结果到最后呢，巴比伦王就攻陷耶路撒冷，把圣殿里所有的器皿都运到巴比伦去了，以色列民就成了亡国奴了所以并不是因为那个殿在那里神就一直不会抛弃以色列民，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呢，这也是给我们今天教会一个提醒就是以圣殿成了以色列民的偶像以色列民看到这个眼前的这个殿，看到殿里的黄金他们心里其实已经远离神了，已经把神的话都丢到脑后。今天的教会其实同样也在这样的危险当中很多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比如说这个规模宏伟的这个教堂或者是各种的这种所谓的仪式规模仪式还有很具体很小的我甚至还碰到就是有基督徒朋友他们就说就是在车上挂一个十字架呀，好像开车就不会出事 然后甚至还有人就是把圣经也偶像化啊，他没有真正的认认真真去读圣经，但是他觉得呢，好像我床头放一本圣经啊，这个我家里就比较安全啊，就这样，他有这种想法。这其实多多少少跟当年以色列人把那个圣殿当作偶像化啊是有相似的地方。其实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也把很多很多东西都偶像化了，把基督教的一些标识啊，或者圣经啊，十字架呀，或者把某一句经文呐、啊，也把它偶像化了。我们看到有很多著名的球星呐、运动球星，各个行业都有，他们都很喜欢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都纹身呐、纹在身上啊，或者写在自己球衣上。好多运动员非常著名的都是这样，但是你问他们真的有遵行神的话吗？他们可能都没有。啊，因为看他们的生活也非常混乱，哎，但他们就把这一句圣经经文就偶像当作偶像化，啊，那么，好多那种我知道有一些喜欢骑摩托车的朋友啊，尤其爱到这个地方，他们也是他们会背诵一些圣经的经文啊，他们认为只要这样，他那个骑摩托车就不会出事。大家如果注意新闻，你会可能会看到，连这段时间抓了好几次啊。这个年轻人骑自行车啊，就在这个84号上骑自不是骑自行车，对不起，不是骑自行车，骑摩托车啊，开到多少迈啊？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新闻？110迈啊，那个警察都公布了，就是19岁啊，就高中刚毕业，19岁，摩托车84号开到110迈，好几次，不是我都看了好几起了。我不是说他们这些年轻人会背一两句圣经节，好像就那样的疯狂的开，不是。但是我知道有些人是这样，有些骑摩托车人，他们就背一两句圣经节，他就觉得就没事，开多快就没事，啊，这就像以色列人建圣殿，他觉得我建了一个殿啊，我怎样都可以，我欺压那些贫穷的、寄居的、抢夺寡妇的家产，我流无辜人的血，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圣殿在我们当中。结果耶利米先知，神界的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民，这是谎言，这是谎言。今天的教会也要警醒，也要警醒啊！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称号啊，或者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形式啊，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完全背离神的心意，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那么到主耶稣甚至亲自也预言这圣殿要会被拆。圣殿也会被拆，因为神已经以色列人已经离弃神。以色列人虽然建了一个圣殿，但是却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啊，把圣殿当成了贼窝啊。那么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以色列民当中，让以色列民悔改，但是以色列民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结果耶稣就预言以后圣殿会被拆，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好了，果然啊，主后70年，这个圣殿就被罗马人完全拆了，真的就是一块石头没有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规模那么巨大，希律王建，为什么拆到这么彻底呢？因为罗马军人啊，认为这个石块与石块之间可能有金子啊，他们要找这个金子。其实这一切都提醒我们，神让所罗门王造圣殿的意义，我们千万不要背离了。啊，不要把这个圣殿当作偶像，内心却远离神，啊。圣殿的石头，我们刚才谈到，它其实已经被精确的设计，然后极其精确的切割雕琢完成，再用于圣殿的建造当中了。然后每块石头是放在不同的位置，然后呢，这个石头呢，最后是完全被覆盖的，你来到圣殿里你是看不到的，你只能看见什么黄金，只能看到处是包了金，从上到下全是包了金，你根本看不见石头，石头是完全覆盖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黄金在圣经中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经过试炼的信心啊。什么可以荣耀神呢？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相信，神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在上个主日不是谈到约伯荣耀神啊，他在患难当中他依然信靠神，依然信靠神，那么这样的信心荣耀神，羞辱撒旦啊。所以圣殿用黄金包裹，我们不要就仅仅认为啊，黄金是非常昂贵的金属，但是我们要知道黄金在 这个圣经的经文的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它是表达经过火所试炼的信心啊，这个是荣耀神的。而石头呢却是完全看不到的啊，我们也是这个圣殿里的活石，是不是啊？那么最后这全部是覆盖的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圣殿里的材料，我们刚才重点是看到石头啊，其实还有这个香柏木。香柏木呢，我们在圣经中也会看到常常用来比作义人啊。那么黄金啊，谈到全部用金子包裹啊，全部用金子。金子呢，是指这个经过火样试炼过头的信心啊，比金子更加宝贵，或者用黄金来代表。橄榄树，橄榄树一个就是它结果子啊，果实累累结果子，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另外一个橄榄树呢，也特别象征那些亲近神、依靠神的。大卫就把他自己比作圣殿里的橄榄树，或者圣殿里的橄榄木，在诗篇52篇的第8节，至于我，大卫就说他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这就是我们，对今天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思想。那么这些问题呢，虽然有4个，好像比平常多一点，但是都是相关的，都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讨论分享的时候，也都可以也可以就是融合在一起讨论分享啊。第一个呢，圣殿里每一块石头都事先雕琢到完美的尺寸后再放入圣殿的建筑中，或者融入圣殿的建筑中，以保证建造圣殿时没有铁器敲击声。这样的建造圣殿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啊？我们可以讨论分享。列举圣经中神仆人先被神雕琢后被神使用的事例，他们与圣殿中的石头有何相似之处？当石头被雕琢时，他并不知道将来会放在圣殿中什么位置，他就反正被雕成这个样子，设计成这个尺寸，他自己可能不清楚用的什么用啊。分享自己被神雕琢和被神使用的信仰服侍经历。第四，讨论彼得前书2章4到8节的活石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彼得前书的2章4到8节哈，那里就是谈到活石。和所罗门圣殿的石头的相似之处，活石在世人眼中的价值如何？活石在神眼中价值又如何？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不同？对于这些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围一围，围成个圈，就一起来分享讨论。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圣殿里的每一块石头都事先雕琢到完美尺寸后，再放入或融入圣殿建筑中，以保证建造圣殿时没有铁器敲击声。这样的建造圣殿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建殿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就是首先这个圣殿它是有一位设计者的，神就是它的设计者，所以每一块石头它要雕琢成什么样的一个尺寸，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是要向神来负责，要向神交账的。所以这个让我们思想到神的至高的主权，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或是在教会中，在圣殿中，神都有至高的主权。神是先把石头雕琢好，然后再放在神所认为合适的位置。雕琢成什么尺寸是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我这个石头自己认为我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很好，也不是说放在我认为我喜欢待的位置，而是放在神认为合适的位置。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么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做一个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当然这个准备工作也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做的，而不是造次的。所以我们看见说， 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预备好了以后才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的工，这样才会讨神的喜悦。如果一个服侍神的人他没有预备好，就盲目的去做一些他认为好的事工，那么就会发生很多属血气的和人意的声音，就好像铁器敲击的声音一样，就是出于人的而不是出于神的。当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引申的一个联想和一个思考。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八节里面说到，我们是活石，活石是根据神的心意先被神所雕琢，然后再放入神的事工中，要彼此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神的圣殿来献给神。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列举圣经中神的仆人先被神雕琢然后再被神使用的事例，他们与圣殿中的石头有何相似之处。我们分享到神的仆人和圣殿中的石头一样，都是被先雕琢成完美的尺寸，合神心意的尺寸，再放在合神心意的位置。我们看到圣经中的每一位神的仆人，无论是彼得，他是被神雕琢过的，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主说他要三次不认主，他还不相信，后来果然如此，这就是对他的一个敲打，一个管教和一个雕琢，让他知道自己的本相，从而认识神。我们看见圣经里的保罗也是如此，保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亮他，让他眼瞎，后来被神所拯救。那么后来在他服侍的过程中，因为他所得的启示甚大，在他的肉体中有一根刺，让他学习谦卑，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也分享到说，神在保罗生命中不是一次得救的时候的一个雕琢，而是持续一生的雕琢，在神使用他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的雕琢，在他的生命中不断的来管教和塑造他。因为他自己也说，神要在他这个罪魁的身上显出神一切的忍耐，给后来的人做榜样，就是他一生服侍神的过程中，神一直不断的在塑造他的仆人。所以神所使用的人都是被神雕琢且不断的雕琢的。比如说像约瑟，他先是被他的兄弟出卖，后来下到监里，那么他一直在被雕琢。我们也看见包括还有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还有雅各，从他年少时候一切都是靠自己去抓，到他老年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说神是一生牧养他的神。我们也看见约伯从风闻有神到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也看见摩西，他80年的时间，他有三个40年，一共是120年。第一个40年是自己拿主意，什么话都可以自己说。第二个40年是与羊群作伴，不会说话。第三个40年，当他发现自己是笨口拙舌的时候，神才让他为神代言，来说神的话，他就开始忠心的来照着神的心意来传讲神的话。我们也分享的大卫也是被神雕琢的，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仆人都是如此。那么到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每一个真正的蒙恩得救的神儿女也都是如此，被神所雕琢。我们也分享到特别分享到约拿，约拿是从一开始自己拿主意，一直到最后，约拿书里面记录他到最后都是自己在拿主意，但是后来神使用他，我们看见最后一句话，约拿书最后一句话是神说的，那么约拿就不再说话了，他就去写下了约拿书，来带领了千万的历代的圣徒来认识自己不要替神拿主意，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服侍神了，就开始替神来拿主意，甚至于因为神的心意与自己的不符，就向神发怒。那么历代的圣徒看到约拿的生命经历，那么就学习像约拿一样，最终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在自己的生命中说话掌权，神说最后的一句话，我们就去顺服。我们看见这就是神在 他的仆人生命中的雕琢与圣殿中的石头有相似之处。第三题，当石头被雕琢时，他并不知道将来在圣殿中的位置。分享自己被神雕琢和被神使用的信仰服事经历。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在被神所雕琢和使用的经历中，我们发现神其实他自然是知道要把你雕琢成什么样的一个尺寸样式，把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是你不用去担心，不用去替神操心的。那么该如何雕琢你神都有他的方法，都有他的计划，就好像摩西的三个四十年那么我们看见说，每一个活石，每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都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职分。神雕琢的原则是一样的，但雕琢的每一个人的方法是不同的，不能够互相拷贝。我们都是被神所雕琢，也都是被神所使用。第四题，讨论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中的活石和所罗门圣殿的石头的相似之处。活石在世人眼中价值如何？活石在神眼中价值又如何？为什么有如此的不同？我们分享到，活石在世人眼中是被抛弃的，但是在神眼中却看为宝贵，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它的不同之处在于，活石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神看为宝贵。那么我们看见活石，它什么是活石，我们也讨论了，在英文中叫做 living stone， 就是有生命的石头，是活的。这个石头本来是死的，但是当它连于基督的时候就是活的，所以就是主动的降服于神的主权，而不是被动的被放在那里。这个也让我们联系到圣经里说到的另外一个活的，就是活祭。那么活祭也是如此，活祭是神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献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同时我们也是在神面前被磨造成为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活祭它也是活的，它不是被动的被烧掉，而是它要主动的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无论是活石还是活祭都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是有一个主动性的，而不是被迫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则，无论活石还是活祭都是被神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神是那一位作者，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神的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我们也看见说，圣殿预表教会，我们是活石，石头是被隐藏的。所以为什么世人离弃是被世人所离弃废弃的活石，而被神所看为宝贵？因为这个活石是被隐藏的，荣耀都归于神。世人不看重活石，因为活石不凸显自己，没有归荣耀给自己，看起来没有什么荣耀，乃是被隐藏的。但是神却看得见，神就看为宝贵，并且永远纪念。这就是不同的原因，因为把荣耀都归于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
来做祷告。